ชลบุรีก็จะเริ่ม
ชลบุรี
ผ่อนคลาย
已经开始这个放疫这个疫那个疫情的控制稍微放开一点了
ก็เตรียมเปิด
这个很多这个包括一些商场也可以这个开放了但是应该会有条件的因为依然还需要这个预防疫情在两三天以前村屋里开始允许举办一些活动 不要超过五十个人
ถ้า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มันไม่เลวลง
如果这个疫情的形势没有恶化的话农坡可能评估说有可能七月份就开始这个可以 对外这个开放预定进来长谈来这个听法但是需要控制人数这个里面已经有了这个有法公主已经有六个人了那个如果五十个人的话就能可能能接受三十个人这也好过于这个一个人也没有这个有那些有权可以来这个预定的是对那些已经注射了两针疫苗的那些人所以在这个预定之前必须要先给这个法公主要看那个疫苗注射的那个证书比如说这个、那个阿斯利康疫苗一针注射之后这个那个免疫力就会上升了但是那个很难这个有具体的一些衡量的标准那我们就那个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些具体的一些细节那听法在家里面听法这个如果这个还是很紧急的话还有需要的话就在家里面听法因为那是最好的了但是我们这个努力的尽量的来跟高僧大德来亲近来面对面的来听法那个心就会获得这个不同的力量在家里面这个等到这个七八点这个然后起床然后这个伸伸懒腰然后做做这个那个做做那个然后再等到听法和另外一个人必须一大早就起床来寺庙听法那个努力的这个程度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属于这个业果法则播种这个要这个投入的越多的这个那个业它的果报就会越厉害然后无论是善业还是恶业比如我们必须要拼命的这个努力去偷别人的东西和根本不需要这个那个别人这个东西掉了之后我们把它拿起来那个拼命要这个用很多的这个精力去做的那个业报会恶业更重那个善业也是一样的必须要这个忍耐去这个战胜自己的这个懒惰一大早就要起床然后是为了能够来到寺庙所以这个心会更加的这个强大所以这个那个力量才会这个果报会更强如果在前面的时间呢来不了寺庙所以最好的方式就在家里面听法因为那个是最好的选择那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最好的选择如果我们拼命的努力的来听法那个这个业报会更强这个果报是不一样的这么去说并不是让大家这争抢着要来而是要这个让这个法务主来这个处理来选择这个一部分人 现在这个世间一直是动荡不安的，无论是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国际上面，还是在国内，这个国际上面也是这个拼命的，这个是这个那个结盟，然后这个很麻烦。一定要有决心，保持理智，要让心跟法这个打成一片。如果我们的决心不好，如果我们的这个理智保持不清醒的话，这个世间的这个那些潮流就会一直在影响我们。读了这个新闻，或者是读了这个看法，这个事情的看法，我们很喜欢，我们的心就会觉得很过瘾。哎呀，很过瘾。读了那个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的人的这个看法，读了之后嗔心就会升起，就会苦闷，不善心就会生气，有时候我们会很烦，说为什么这个人这么蠢，不知因不知果，不知来龙去脉，对他会生气。在对他们生气的时候，那个真正那个蠢的人是我们自己了。事实上他也并不蠢，每个人都有这个自己的那个背景，那个背景有的是这个那个误解，这个称之为这个见解，或者是有的是因为利益，就是这一些在背后在驱动他，必然会这么说，必然会这么做，有时候会有潜藏着一些利益，有时候是因为一些这个理想。这个世间之所以动荡不安，佛陀所以才会教导说，这个居士啊，平民的百姓，他们这个争吵往往是因为欲望和这个见解。我们试着去看一看嘛，现在那么多新闻争吵，这个会这个超过欲望跟见解，欲望就是利益啊，这个藏在背后的利益，努力的，比如一类人就会去攻击这个政府做什么，无论是好还是不好都不关心，先骂了再说，因为有什么东西在背后要去看，那是欲望和利益藏在背后，还是说是见解看法，认为说这个这样的这个理想，这样的这个理论是好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跟我们喜欢的不理想不一样，我们就会不喜欢，这个就会因为知见而争吵。这个那个大家会争吵，其实就是因为这两个部分，不可能摆脱这个佛陀所开示的这个法的。人之所以争吵，是因为欲望和见解。我们大家作为修行人，我们要明白他，理解他，不要对他们生气。这个那个反驳的那一方也会这么去说的，他们就会不停的这个有没有理由，这个不重要，这个先骂了再说。这个是属于这个破戒的那一段，那个是在五六十年以前的这种争吵的这种方式，这个落伍了，必须要有因有果的，有因有果的那个争吵，这个可以能够找到这个有所益处，一定要明白说他是这样子的，是因为这样的，也明白他，不用生气的。他们会就根据自己的这个职责跟这个，他们往往背后是因为这个利益藏在背后，或者是这个理想藏在背后。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就知道说哦，他是这样子的，是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们就会这个可怜他们。本来应该是生气的，结果变成了慈悲，说哎呀。这个活了这么久了，然后又读那么多书，为什么只能想到这个程度呢？真的好可怜呢、啊、真的根本看不出来，说自己正在被欲望和知见在背后驱动，本来应该是生气的，结果变成生气了这个慈悲，一旦心生起了慈悲，这个贪心立马会灭去。 去观察嘛，我们在对什么生气的时候，如果慈悲生气，如果生气了这种同情，就会生起慈悲的话，这个生气立马会灭去。比如有的人失恋了，就会生气，对自己的配偶生气，觉得说他不好。但如果理解他的心情，有时候我们有些东西满足不了他们，所以他就会不满意。一旦如果这么理解的话，慈悲就会生气，不会生气了。或者有时候我们要睡了，隔壁的这邻居的这个狗，然后就会这个叫，因为他被锁住了，很痛苦。他想去别的地方去玩，但是不行，被锁住了。所以他苦了之后就不停地这个叫啊叫的。如果这个如果能够翻译能够听得懂，就知道说他很痛苦很难过。如果我们这么听到了之后，我们明白他，如果我们不理解他，我们就会对这个狗生气。怎么不知道时间呢？会对狗生气了。如果我们明白他说，哦，因为他苦，所以才会，他之所以会叫是因为他苦。一旦看到他苦，心生起了这个慈悲，就不会生气了，心就会清凉快乐起来。所以这个我们去训练这个将心比心，也就是这个也明白说为什么他必然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他要这么想。一旦明白了之后，理解了之后，慈心跟悲心就会生起来代替那个嗔心。包括我们家里面的人，有时候我们这个老公喜欢沾花惹草，也要去看说为什么他喜欢沾花惹草呢？我们这个这么好的照顾他，但是他依然会沾花惹草。那些沾花惹草的人，事实上绝大部分龙婆这个观察那些男人喜欢沾花惹草的那些男人的，是因为对自己不太自信，心非常的脆弱，觉得说自己快老了，自己就这样的那样的，所以就会努力的去沾花惹草，是为了验证说自己还很年轻，还很强大，还很有魅力。实际上这个是这个最很可怜的这种想法。因此那些喜欢沾花惹草的人，这个是有弱点的，这个是有缺点的，而不是说那些很自信很有能力的那类人。比如说为什么这个有的人会那个这个，因为那个有的这个是从小时候就开始训练自己，而另外一类人呢，就是小时候就很穷很困难，然后这个母亲这个就会带着自己一直在流浪，到处这个很受苦受难，而且大是在寺庙里面长大的，所以他的生活很困难。这个所以他就会想验证说我自己同样有价值，除了这个功夫很厉害以外，还要去检验一下，就是去沾花惹草。一旦我们看到了说，哦，那些沾花惹草的人，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其实很脆弱，那些很脆弱的人，所以就会努力的想验证证明自己，说自己还很坚强，还很健康，还很年轻，还很帅，还很好，这还很有吸引力。这但是骨子里面呢，事实上是因为其实就是在这个来这个呵护自己的那个滋养自己的自我。如果我们理解他，就不会对他生气了，真的好可怜呢。所以这个有好多这个女人自己的这个觉得说自己的那个先生为什么那么喜欢沾花惹草，如果理解了就会知道根本没有什么，这个心灵太脆弱。一旦我们能够理解，生气就会消失，就立马消失了。或者是男人，有的人有些人这个自己老婆有别的男人，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去看他的因果，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的生命根本这个跟我们在一起并不这个并不安稳，并不幸福，所以他希望找到比这个更加可靠的靠山。但是我们给这种稳定跟靠山给不到他，我们一旦理解他，就我们就不会对他生气，慈悲就会这个生起来来代替。 所以古人才会教导说要这个将心比心，这个是非常好的教导，也就是要理解他，然后以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而不是这个以我们的角度去来这个评判他，所以要努力的去训练我们自己的心，让他真的保持中立。如果我们的心能够保持中立，我们就会看待世间如实，能够清楚的如实观这个世间。如果我们的心是有偏见的，如果这个一直是偏袒自己的，一直是在偏袒自己的在看待，就会永远都会有偏心，那在决定评判别人的时候就会随心所欲的去评判别人，这个麻烦就会产生了。所以要努力的训练自己，让心要有慈悲升起，心就会快乐跟宁静。慈悲啊，也可以用来修习奢摩他，比如我们来不停地修习慈悲观、慈心观，或者是同时加上念诵也可以。灭当固然哈呢，灭当哈灭当，不停地去提醒自己的心。有时候高僧大德也会这个去自己去这个去写一些这个短文，让我们想到这个慈悲。比如说龙普考长老，他的那个念的那一小段就很好，菩萨灭当即当灭妈，菩萨菩萨灭妈维那，他妈灭当即当妈妈，他妈他妈罗帕维那，上卡灭当即当妈妈，上卡上卡帕维灭那。这个如果好好的去听，实际上那是问那种。这是有这个节奏的，有韵律的，这个有这个念诵的这个内容，然后而且是有节奏的，有韵律的，这个禅定就会升起，而且这个而且你们如果有慈悲的话，不停地在提醒，让自己想意念到这个慈悲，一旦心集中下来，就会称之为这个是这个悲放住，这个是那个是叫释放住，你跟这个悲里面的这个悲练习的慈心观的，然后还有悲慈悲喜舍那个释放住，但是证悟道果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既有这个那个禅定，又会有智慧，他们俩这一起共同来工作运作。如果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心宁静快乐，有一个临时的家，有快乐的临时的家，本来是这个找那些我们现在这个找，如果我们不停地去那个休息慈悲观，佛陀这个分析分解这个慈悲的这个禅定的这个利益有十一种，有十一种，这个醒了也会有快乐，睡着也会有快乐，这个面孔会亮堂，皮肤会亮堂，比如那些心不好的人去看嘛，去看哪里，就看这个手机里面，在手机里面看那些烦恼很强的人，他的脸亮堂在哪里啊？即便他怎么样怎么做都会看起来很脏兮兮的，但是真正有这个源自于慈悲升起的这个禅定的心，他的皮肤很亮堂，然后会从里面这个透出来，亮堂出来。而且他开始说不会因为这个火或者是这个药而毒死，这个并不是说就只是休息慈悲观会出现的，这个必须要变成了这个休息慈悲观升起了有长生禅定，如果就只是慈悲的话依然会被中标，这个慈悲还不够的，慈悲必须要来到心集中下来入定，然后亮堂起来，这个就会保险了，就会有能量能够保护我们自己，有一个能量会保护我们自己。比如如果我们比如有的人这个喜欢玩那些这个能量，用这些能量这个来相互伤害，如果我们这个休息慈悲观来到禅定，然后心就会亮堂，然后这个皮肤这个就会亮堂起来，然后那些不好的东西一旦接触全部都返回去了，我们不用做什么它自然会反射出去，然后我们就不会因为那些武器跟这个魔王的那些工具来刺我们，它也会反弹，会被反弹回去， 说而且说是会是天神和人类所这个拥护的对象，比如那些有慈悲的人，不要说人类了，包括那些动物都会很喜欢，比如那些很毒很那个这个毒的那些动物，如果我们有慈悲的心的话，别人不会伤害，他们不会伤害我们的，除非那些真受伤的那些这个动物已经被别人伤害，伤害到内心已经放，已经心里面很害怕了。即便是慈悲，它也会要的，会。但是一般的动物的话，我们看到它们，如果我们对它们慈悲的话，它就会对我们也慈悲，就会跟我们也像好朋友一样的。曾经有一个出家师父，他坐着。有这个一条蛇过来了，这个眼镜蛇过来了，眼镜蛇慢慢的在爬过来，在找吃的东西，结果在他的脚边在找，这个不停的这个那个爬来爬去的，他坐在这个广场里面，然后蛇不会觉得说他是危险，这个那个眼镜蛇不会这个头伸起来，然后这个攻击，它很轻松的不停的找吃的东西，每各有各的快乐。这个动物也不会伤害。那个慈悲的这个那个磁场是非常的清凉跟快乐的，这个有好多好处。那些这个修习慈悲观的人呢，在修习禅定的时候很容易这个修。我们的心一旦想到慈悲，一旦想到所有的众生是感觉的像朋友一样的这种感觉，心就会很快速的进入禅定。有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什么，我们仅仅只是念诵灭达古南含阿拉含灭达这样的不停的去念诵，这个轻松自在的念，心就集中了，这个集中下来，然后就会有这个那个慈悲的磁场，这个滋养可以直接入到这个无色界定，身体消失，世间会消失，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这个心跟这个慈悲的这个慈悲的这个法流，就会很滋润，很这个滋养，然后就会很快的入定。在死的时候呢，非常多的人在临终的时候会很痛，一旦痛就会很烦躁，一旦心烦躁，如果是带着烦躁的心死去，就会去到恶道。如果我们修习慈悲观已经来到习惯了，我们看到这个身体啊，真的好可怜了，这个动物这个众生这个正在被那个感受逼迫着要死去，这个众生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一旦我们这么看到，我们就会慢慢的去看，有决心看到身体这个呼吸越来越微弱，已经快到了这个没有了呼吸，有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还这个一边呼吸一边要动这个肩膀了，因为身体已经呼吸不行了，然后就看到身体这个不停的这个在这个心只是知者观者，然后就会没有心，不会有生气的，不会生气。这个死去的话，就去到上道。这个就是慈悲的这个利益，这个另外一个利益，那个不是普通的这个慈悲，这个是慈悲来到这个有禅定的这个程度，是有慈悲的，就会有决心，在死的时候就会保持决心，保持理智，因此就会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就会有决心，看到身体死，心就只是观者。如果智慧在那一刻如果很圆满的话，也许就会在临终的那一刻证阿罗汉，也有可能就会变成一类阿罗汉，这个称之为这个七瓦达西西阿罗汉，意思就是说这个烦恼习气跟那个生命是一起这个断裂，一起断除。如果我们修习慈悲观到的习惯了之后，即便我们也证了道果，在我们临终的时候我们就去看到身体要死了，我们的心呢，这个很滋润很愉悦，哎呀，这个众生真的好可怜了，不会生气，看来看去那个不是我，根本没有过我在哪里，那个升起的全部都是灭去的现象，无论这个身体升起了，现在已经快要这个死去了，要离散了，这个阻止不了，这个治疗也治疗不了，控制也控制不了了，依然这么照见，智慧升起， 那个升起的全都只是苦呀，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生，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住，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灭。那个这个正在生病的那个就是苦，要叫灭去了，它生了住然后灭去。这个心一旦彻见，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生，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住，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灭去，这个称之为这个彻见了苦。在彻见苦的一瞬间，欲望也就是苦因就在那一刻就被自动的根除，灭也就是涅槃就会在那一刻呈现。 灭其实就是欲望的止息，圣道就会在那一刻同时升起。在我们知苦断苦因，抵达灭，升起圣道，生全部都是同时发生的。如果在升起在刚刚在临终的时候，就会证悟阿罗汉，所以称之为七瓦达西西，这个阿罗汉，这类阿罗汉。因此，这个修习慈悲观的人，不停的修行慈悲观，直到我们的心透过这个慈悲而宁静，能够修习，能够入定。这个。在临终的时候呢，然后就会带着觉知而死去，不会痛苦，不会骂这个人骂那个人，不会生气，生气包括也不会对自己的身体生气，那时候全死是生气，那些人就会去到恶道。最后一点这个他的这个慈悲观的修习慈悲的最后的一个利益，也就是能够去到梵天，去能够变成梵天神。因为修习慈悲能够来到禅定的时候，心已经入到这个四禅八定，然后如果死了之后就可以这个投身到这个梵天界，依然如果有这个漏烦恼的话就会投身到梵天，如果没有漏烦恼就会在临终的时候证悟阿罗汉，如果依然还有这个漏烦恼这个存在就会投身到这个梵天界。梵天界好过于天界天界依然会有爱之类的，但是这个梵天就类似于是出家人的那个世界，这个那个天界类似于这个那个富翁的这个世界，这个富翁的这个世界依然还是动荡的，但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出家人的这个世界是没有什么动荡的，这里不会有任何的动荡，这里不会有任何的这个争吵或者是冲突，因此我们去修习这个慈悲，来到这个入定的这个程度。如果因为这个慈悲流。如果来滋养的话，我们的心可以抵达这个梵天界，而且从这个初禅、二禅、这个三禅一直来七定八定，来甚至来到这个那个无色界定，就会有快乐宁静，不用有任何的动荡，不会有思念的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此，如果我们修习慈悲观的话，应该去修。即便是我们修习慈悲观了之后还无法进入入定，也不需要受到惊吓，不停的用功，不停的训练心，有这个进行定，我们去念诵慈悲，最后心也会清凉冷静，没有来到这个禅那，那个即便没有来到禅那，那个已经很舒特别舒胜了，我们就会有快，我们的快乐就会比别人多很多。那些是因为烦恼习气的火而烦躁的人，但是我们的心很清凉，会很快乐。这个皮肤、这个面孔都很亮堂。有些人问说：“哎，为什么龙婆这个气色这么好？太好了。”因为龙婆有禅定，这个不停的去培养决心，这个训练禅定，开发智慧，这个气色自然会好。这个并没有不用去请别人，让别人来这个做皮肤保养之类的，有的人会去做，然后不停的这个敷啊，让人看起来很好。有的这个出家人也曾经听说过，他的这个袈裟呀是从国外这个定做的。 而且是品质特别好。在一旦接触到光的话，结果就会这个反光，然后就会很亮堂，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出家师父这个好有福报了，他的这个光都这个透出来了。实际上，好好的看的那个是从袈裟上面透出来的，不是从身体里面散发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去看啊，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的脸堂面孔就很亮堂。这个而不是说这个读了这个新冠的新闻，这个政治的新闻很郁闷，这样怎么样都不会亮堂的，不会气色不会好的。因此我们努力的去觉知，去觉知自己，去不停的去修习慈悲观，这个什么东西都不会的话就去念诵，不停的去念诵灭当古兰哈兰哈灭当之类的，这个然后我们心里面这个要让心有快乐，这个心要让心是柔软的，然后慢慢的去训练，一旦我们娴熟了，休息禅定就再也不会是困难的事情，这个是慈悲观的这个益处，就是很容易休息禅定，这个有好几个好处。因此这个我们去休息慈悲观，我们在当下就会获得快乐，这个未来的快乐，也就是我们临终的时候的快乐，临终的时候就会更快乐，更加的快乐就是一旦我们有禅定之后去开发，接下来开发智慧，我们就可以抵达涅槃。心没有禅定的话，是不可能证悟道果涅槃的。在证悟道果涅槃的时候，是因为这个禅定跟智慧，这个不会退失，那个烦恼习气再也不会卷土重来。慢慢去训练，每一天去用功，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清凉更快乐。这个现在寺庙已经来到了这个出家师父要还俗的这个阶段了，然后在因为这个在接下安居之前，就会有一些新的出家师父来出家，还俗了之后，这个就要继续用功去修行。要想跨越这个轮回并不容易，如果想着说要真的要跨越这个轮回的话，魔王就会要来这个刁难。如果我们仅仅只是这个随着这些那个习俗来出家，魔王是不会来干扰的。如果我们想着说想提升道果，要跨越涅槃的，跨越这个六道轮回的话，魔王就会来开始检测我们了。比如说我们正在修行修得很好，然后有女人来哭喊，来希望让我们还俗了之后跟我们结婚，这个是魔王已经开始在检测我们了，是赢还是输，这个取决于自己的业报了。必须要战斗，如果真的希望有好的成果，必须要战斗。这个出去回到这个世间能有什么呢？世间有什么能回答得上来吗？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生，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住，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灭，那个就是世间。如果心有决心，有禅定，有智慧，从世间里面然后抽身出来，这个是对于出家人。而对于居士呢，仅仅只是去修习慈悲观，不去跟脸书上面去争吵，只是那样已经是很有福报了。现在大家就在脸书上面咬来咬去的，这个人这么写，那个人那么写，然后我们的心不停的是动荡不安的。我们的生命并没有多长久，不到几年大家全部都死去了，无论是喜欢也必须会分离，无论是多么恨也恨也会分离，越恨呢、啊、越再次见面的，尤其是我们的心这个跟这个人心有偿付，特别恨他，这样又会再次跟他见面。因此我们恨什么，古人教导说我们恨什么我们就会得到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播种了这个心业，我们恨他，我们的心就不停地在指责他，感觉到吗？我们恨谁，我们就一直是追着他的新闻，看着他的新闻。如果我们对他没有什么感觉，我们不会 跟着他的，如果我们恨他，我们就不停地去听着他的新闻，不停地找他的这个麻烦，这个今生是这个敌人，下一世还是会相互之间恨，那个不停地在累积那个嗔恨，这个苦就不停地在延续。如果我们这个是把别人当朋友，然后有慈悲观，不，但是不用去跟他结交，佛陀并没有教导说这个不停地对别人去慈悲，然后去不选择的去结交人，不是这样子的。不结交坏人，这个是第一条吉祥经的第一条。如果结交坏人，结交那些不知道是非对错的人，这个我们的生命今生不可能再好了的，无论是在世间还是法上面都不可能有好转。因此不用，因此不要去结交那些不好的人，不知道是非对错的人，而要去结交那些善知识，这个恭敬那些值得恭敬的，待在那个比较合适的环境。比如说如果我们在我们家里面，我们家里面已经很安静宁静了，不需要这个再找这个麻烦进来，不用去看脸书然后烦来烦去的，因此已经待在了不好的这个环境了，因为我们已经这个在那个地方已经自己给自己带来了那些毒，这个因此我们要懂得去结交合适的人，恭敬那些值得恭敬的人，懂得去选择这个能够很容易断烦恼习气的这个环境里面，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这个一帆风顺，然后不停的这个进步，这些全部都是属于吉祥。吉祥并不是在于那些物质上面，这个那些那个真正的吉祥物并不真的存在，那个物质就是物质，真正的吉祥和殊胜的其实这取决于我们的所作所为。比如我们大家喜欢那些这个开光的圣物，有些人非常多，然后就拿到手上，这个拿到最后都黑黑黢黢的了，那个那么好的那些这个开光物抓的都已经黑了，都黑，为什么？因为自己的心很黑，然后就不停的等于是跟他这个加开光不好的东西，这个甚至我不会用那些好的那个开光的圣物，那个如果会用的话，就是意念到佛法身，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佛牌。我们并没有看这个佛，我们是想到的是佛陀，没有，我们想到的是佛，想到的是法，想到的是生生，这个比这个物质啊更加的这个深一层。如果我们的心想到佛法身，能够想到佛法身，我们可以这个穿透物质，物质仅仅只是一个提醒物，一个是要提醒我们意念到佛法身，这样我们才会见到真正的这个吉祥，这个开光的圣物。我们意念到佛法身，我们的心就会升起禅定。这个是这个修习禅定的方式那么多，那个修习慈悲观也是一个修习禅定的方式。因此能做什么，能做什么就用那个方式。如果什么都做不了，去休息慈悲观，那我们的生命就会舒服一点。好了，今天就只是这样。